就是我们中医嘛，也是古老的传统医学，就有这样的说法，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有那个当断而断的勇气。有的时候像老郑说的那个案例，你可能瞬时一个瞬时的反应就能救病人一条命。
病人表面都是在同意的，可是他背后还在吸烟，然后呢，结果出现这种危险的状况。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现在录制的时候刚好是中秋节，我和老郑呢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前两天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其实，在职的我们大家都会受到影响。小郑自己去测了一下，好像要到60岁才能退休。然后就看到网上写什么中秋没有发假期，但是发了延迟退休的消息。那但是我听说老郑似乎对延迟退休有不同的看法，是不是？
对于延迟退休新政策的公布，我觉得还是要摆平心态。最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良好及长久的身体健康。多听我们的播客内容，因为身体健康长寿才能享受到延迟退休的红利，其他的都既重要也不重要。所以身体健康，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没错的。那我们先聊一聊这个延迟退休对医生群体有什么影响吧。
这种延迟退休，总的来说可能利好医生群体。首先来说，即便没有延迟退休的政策公布，医生群体只要身体健康，尤其是中高级以上的医生，几乎都在返聘上岗。那在没有延迟退休之前呢，刚刚退休的，他会享受的退休金待遇和返聘的双份薪资。但是呢，问题就来了，因为我在我身边看到的刚退休的或者即将退休的主任们，但是还是有个别医生已经倒下了，或者各种身体不适，处在吃药之中。因此呢，身体健康才可能胜任60岁以后的工作，只有身体健康才能享受晚年的退休金待遇。对于其他职业呢，道理也是一样的。对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从医生培养周期看，尤其是近10年，从本硕甚至到博士毕业，大约平均年龄到了30岁左右，但这也只是临床实践的刚刚起步，而真正独立行医的时间在平均40岁左右，而50岁到60岁是一个医生的临床经验及能力达到了一个黄金期的高峰。而60岁呢，就是黄金期刚过，还是在熠熠发光的年龄，怎么就能退休呢？第三呢，临床医学大家都知道属于实践性科学，即便再好的天赋和临床基础，也要临床经验的积累，尤其是甚至是亲身的一些体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较高水平。因此呢，时间积累以及长期的临床经验，对许多临床学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许多医生的职业寿命可以长达到70岁，甚至更长。所以，退休不退休，包括延迟不延迟，对医生这一群体总体来说影响不大。
明白了，就是像现在老郑这样的还在发光发热，对吧？
是，退而不休。
对的，对的。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就觉得天塌了一样。我其实最近看了一本写神经外科医生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抱歉，我动了你的脑子》。他的书呢，也是着眼于普通病、普通人。他里面说了一段话，叫他的故事是寻常的病人、寻常的医生。以及他们面对棘手的疾病，偶尔展示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勇气。我想问问老郑，一个临床医生，他们的勇气一般从何而来呢？
我想拿出一段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先普及一下胸外科手术后的一些常识。因为胸外科手术在全身麻醉后呢，一般不立即拔出气管、插管，因为需要全麻嘛，需要控制呼吸。这种拔出气管、插管呢，往往是在麻醉的复苏室里头，或者是在 ICU 里头完成。拔出的气管、插管意味着病人可以正常的自主呼吸，可以说话了。那么拔管的时间呢？每个人的不一样，根据病人的代谢情况，平均大多数是在3到4个小时手术后拔除，而且这种拔除呢是由 ICU 的护士操作完成。我呢也是多年的一个习惯，我陪病人从手术室送到监护室。另外，在拔出气管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都会让护士通知我，我拔管的过程顺利不顺利。后来才知道这个好习惯呢。可能在能救病人一命。一个食管癌术后的病人，已经停机半个小时准备拔管了。医生、护士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帮忙看一下。当时病人比较稳定，就准备要拔管了。就在准备要拔的时候呢，病人突然出现异常情况，突然他的血氧饱和度下降，他的心率和血压一个剧烈的变化，给我第一感觉要窒息。很快的，护士拔管给拔掉了，赶紧扣上高浓度氧的面罩。经过大约3、4分钟，病人就面色恢复正常，血氧饱和度也恢复正常。拔完管以后呢，我看了一下插管，那插管的管头上被一层厚厚的浓的痰块所堵塞。我问护士，我当时说的什么？护士说：“你让我拔管吗？”我说：“我是这么说的吗？”护士说：“当然，你不说我怎么敢拔呢？”后来我在想。当时是两种情况，如果不拔的话呢，可以接上呼吸机，接上呼吸，但是它的风险是有两种，一种就是你这个呼吸机的气压吹不动这个气道内的大的痰块，结果病人还是窒息，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有可能呼吸机的压力把这个痰块吹到了气管的远端，将来也会出现阻塞性的局部的肺感染，两种结果对病人都不好。我可能是经历了快速的思考，非常的紧张，那么短时间内，可能我自己都忘了我自己说的什么的，做出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拔管，结果病人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个危险期，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但是我事后我就想，为什么这个病人堵得那么重呢？后来我去和病人的女儿进行交谈。病人的女儿告诉我，这个病人他是一个隐匿型的偏执性的精神病，护士嘱咐他至少停止吸烟2周。可是这病人女儿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停止吸烟，手术前还在抽烟。那么我们知道这原因了，因为他根本呼吸道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清理，所以。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做这样一个手术，但是医生却是不知道，病人表面都是在同意的，可是他背后还在吸烟，然后呢，结果出现这种危险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看到了，就是在电视剧啊或者视频上面也有，是明明医生，比如说不管是戒烟啊，还有不能吃东西啊，但是他可能还是去操作违规操作了。那这样进行手术的话，对医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觉得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医生说在手术前那些注意事项一定是有它的原因，一定要遵医嘱。
所以呢，从这一件事情，我自己感觉比较庆幸。第一，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作为主刀医生，在病人最关键的几个时段一定要在场。如果让别的医生在场，未必有那么快速的反应。既救了我自己的命，也救了患者的命。因为现在医患关系并不是很好，有的时候你的某些操作。虽然你手术可能成功了，最后病人出现一个生命危险的时候，有时说不清楚的，或者是你说清楚了，患者有时未必能够理解。但是呢，就是说医生的这种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是我一个亲身的经历，当然类似的经历也是有很多很多，使得我觉得医生从医呢是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这种艰难有时令人感到压力巨大的。
是的，是的，刚才听老郑说这段故事也觉得蛮惊险的。其实我之前也有看了一个美剧叫《良医》，那里面的医生真的是一个天才医生，不管是他的勇气啊，包括他对这个病的辨识程度，还有对细节的注意，都是真的是天赋异禀。我想问问老郑，就是电视剧中塑造的医生和现实中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呀？
我觉得电视剧中的医生，可能是某些细节或者某些医生的几个医生的情况合并到一个医生上，它实际上可能来源于真实的医疗的一些故事，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首先，医生对医学啊有着强烈的一个浓厚的兴趣，这些强烈浓厚的兴趣可能就会有天赋的产生。但是我觉得更有赖于后天的学习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个实践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刚才我们提到退休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医生，你刚刚30岁左右，虽然获得了医学博士一个非常好的职位，但是你的临床实践有的时候是只是刚刚开始，甚至我见到的。很多的这样的医学博士，他真的不会看病，他到了门诊或者急诊，他都应付不来，他就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医学院的领导也会发现这种状况，所以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在入学第二年就开始进行了医院的接触，比如说进行一些见习或者实习。虽然可能不一定解决什么重要问题，但是已经开始了重视这种在实践中真正的去接触这种临床实践，理解这种医生的一些状态，将来怎么做好医生，这是最近10年我看到的变化。之前呢，很多时候就是学习是学习，在学习的第四五年才进入临床进行见习或实习，这样的话，即便你是。博士毕业了，很难真正到临床去看病的，所以呢，慢慢我觉得在改变。
是的，是的。
为什么学医时间要漫长？因为你的架构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的人体的8大系统，必须知道你的组织器官的基础结构要知道它的功能、它的细胞、它的细胞的结构、分子结构。你要重新呢，从基础认识，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个基础知识融会贯通。因为学的时候只是按分科去学，比如说我们基础当中，你学生理学，你学生化学，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叉的，它是一门功课一门功课的去这样去分门别类的去学习，包括诊断学、临床基础学等等这些啊，也是按照自己的系统逻辑去学。但是我们的人，它是一整个系统，你很难就是通过这样分门别类的学科整合到一起，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当我们进入临床以后学心电图，心电图，我记得我的老师说，这个心电图你可能得学8遍到10遍，你真正看到心电图之后，你还会立马就这个心电图的情况说出来。因为从你认识、知道，到你看到，到你马上反应出来、说出来或正确的诊断出来，这个时间是应该是比较靠你的长期的学习和积累的。就像我们学英语一样，学英语你从字母开始学句子，然后你看到这个篇文章，你能读懂，你能写，到你真正去畅所欲言去说。这个阶段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真正的完全运用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的时候，这说明你真正是掌握了。
对的，没错，没错。其实老郑刚才也强调了，我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不管是学哪个专科，其实每一个其他地方的人体的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从一个很全面的角度去看问题，这样的话，你去诊治病人啊，什么时候可能会，有自己更多的一个理解，或者是有那种瞬时反应，就是能帮助你帮助自己去帮助医生去看不同的病人吧。
对，就是我们中医嘛，也是古老的传统医学，就有这样的说法。 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这可不是随便单纯一句话说说而已，因为在中医的诊病过程中，他要辨阴阳、辨五行，五行的相生相克，还要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去进行一些诊断辨证。在开药的时候，这中药里头呢，方剂当中它要有君药、臣药、君臣佐使，也就是说这个药分成四个部分。我对这次治病的君药是什么，也就是主要的药，君臣佐使这样一个配比，才达到好的处方。他的思维呢，非常契合国家的治理思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呢，是非常的辩证思维的，所以他可以当宰相，也可以当医生，就是把这医生的高度提得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现代的，比如说我们王晨院士，中国协和医大学医大的校长，就描述的一个好医生是什么呢？其实，在819医生日当中说到，一个好医生就像一个合金钢一样，他不仅需要锻造，而且需要全面融合。这种融合不单单说是你医学的知识，当然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还包括融合社会的、人文的。而就单单医学临床各科的融会贯通就已经非常难了。就本身临床医学，因为它各个系统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个专业又非常的精深，你就一个普通的融合就已经很难了。前几天有个听友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我这个病怎么这个也看，那个科也看，怎么都没有一个好的结论，或者到底看哪个科呢？实际上，这个好的医生啊，不管你是哪科的，就可以给基本的鉴别，然后指出一个方向。但是这种不是太明显的或严重的症状时候，就是犯难了，就说明我们医生的这种整合的能力和站在高度上看问题的思维能力在下降。
是的，是的。不过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个医疗的教育体系应该是越来越完善了，只是说大家可能确实也需要有一个 aha moment，然后大家就一下子知道了自己的天赋点，知道了这个病要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医生确实有天才性的地方，但是呢，他在当今的这种社会环境，我看国内也有类似的一个剧，差不多是吗？因
对
为
的，
我没
对，
有
它
时间
是
去。
应该是美剧先有的，然后中国的这个电视剧是通过它改编的。
所以呢，这种天赋的医生呢，一个是刚才我说的是，可能几种医生集合写在这一个医生上头，他就是为了文学嘛，他有要典型的塑造。可能是这个原因，但实际上这样的医生呢，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存在的，因为他需要很多方面是比较弱的，包括社交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太弱，在当今社会是不大可能存在的，或者是在当今国内这种环境下是很难进行进一步的提高的。所以医院跟社会一样，也是各种鱼龙混杂，所以真实的世界不会像电视剧那么简单的。
对，那肯定是的，还是有很多突发性的存在的，所以真的是需要大家，就是成为医生了以后，需要大家有一定的，我觉得天赋什么的不做评价，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有那个当断而断的勇气。有的时候像老郑说的那个案例，你可能一个瞬时的反应就能救病人一条命。
另外呢，我从良医看完以后也有一些感触。就是医生呢，应该怎么去行医？说呢，我们有很多的临床的指南，也有专家共识。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呢，我们既遵循基本的医学指南，也尊重专家的共识，因为专家都是医疗界的大咖，各个专业大咖，他们的这个学术水平也非常高。但是医学指南，它是遵循于什么制定出来呢？它是遵循于三期临床试验结果，但是这种三期临床试验，它也是筛选出来的病人。比如说，就拿肿瘤的这个医学指南嘛，我们国内有 NCCN 指南，有中国的肿瘤临床指南，这些指南呢，它的临床试验是筛选出来，只有在18到70岁的人才能加入这个指南。但是临床就年龄而言，那么我们在比如说70岁以上、75岁甚至80岁这样的年龄时， 你有之后能遵循指南吗？这真实世界，我们只能是按照它的一般原则去做。所以，如果医生仅仅是依靠指南，或者是难，或者专家共识去指导什么说什么，那有时你这病是看不下去的。这需要我们临床的一些辩证思维，怎么既遵循指南，又要跳出这个指南，给病人一个个性化的治疗，这就非常难了。所以很多医生都是照着书抄，照着指南抄，当然这也没什么错误，也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呢，也可能产生不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或者给病人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也是非常困难的。
嗯，没错没错，其实也是，不管做什么行业吧，我觉得都是要多思考的。嗯，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包括从延迟退休聊到，到当一名医生的这个天赋啊、勇气啊，还有老郑的亲身经历。
好的，我也没什么特别补充的。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吧，拜拜。